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押金最详尽报告，称中共对南海主张不合法。赴北京冬奥就好似间谍战，蓬佩奥批最肮脏监控政权。大量农产品滞留边境，越南反华情绪高涨。马云消失两个几月之后现身海南。中国幽灵船泰国外海漂流，空无一人。国际奥委会冬奥制服涉新疆棉，美国会要求解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12号针对中共政府在南海的主张，提出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阐述，驳斥他对这片水域庞大并且引发诸多奇见的地理和历史论点，称之为非法。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海洋和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 OES 在47页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对南海主权声杀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这些主张导致北京和菲律宾、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争执。中共非法声称拥有大部分南海的主权，或者某些形式的专属管辖权，严重破坏这片水域的法治，和反映在公约里面的很多广泛获得承认的国际法条文。据报道，这份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中方亦都已经签署，而美国就未签署。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份研究报告的同时，要求北京停止在南海从事非法及胁迫性的活动。这份报告是2014年一项研究的更新版，报告之前已经质疑中方的九段线主张，这个主张将其他南海主权声杀国海岸的邻近水域都划归中共所有。报告还质疑中方所提出地理方面的理由，指出中共政府提到的超过100个地点在涨潮的时候都会被海水淹没，因此逾越了任何国家领海的合法界线。美国对南海的态度从2020年蓬佩奥明确支持东南亚国家对南海的主张开始，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继荷兰、比利时两国提醒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的时候必须提防中共监控网络泄密之后，美国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亦都发文指导记者怎样应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2号就发推文提醒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必须了解去北京的风险，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肮脏的监控政权。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在1月11号发文，用去中国之前、在中国工作和离开中国三个阶段来指导记者怎样应对冬奥期间在中国除了要面临疫情的限制之外，还将面临监控等一系列的挑战。这个组织还提醒记者回国之后要从手机里面拿出个 SIM 卡，在中国访问过的所有账户的密码都要重新更换。另外亦都唔好喺設備上面安装中文软件微信，因为佢可能会收集大量数据，包括消息同埋电话。去到中国之后，记者要假设自己嘅酒店房间受到监视，使用酒店固定电话或者用手机拨打嘅任何电话，如果冇加密都可能会被拦截。记者喺酒店房间进行嘅任何对话都有可能被窃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2号在推特上提醒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必须了解去北京的风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肮脏的监控政权，将会监控运动员的一切言行。我们的运动员应该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留在家，就好像我和我的团队这样，就好像荷兰人被要求的这样。蓬佩奥早在去年3月18号接受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采访的时候就特别提出警告，根据中共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如果奥运选手对中共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事件发表言论或者抗议，很可能会不被允许离开中国。 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和记者在北京冬奥期间很可能因为发表言论而遭到中共报复。蓬佩奥还提到2020年中共通过了港版国安法来打击香港的异议人士，这个法案亦都同时被用来打击那些在西方民主国家发表令中共不悦言论的非中国籍人士。最近中共当局封锁边境口岸，导致越南卡车被滞留。越南社交媒体上反华情绪高涨，其中一段中共士兵谩骂越南工人的视频被热传。网友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上面写着，是不是真的？中共军队的士兵在中越边境向越南工人喊话并投掷石头。越南民工一直在加固越南那边的河岸，防止因为水流加快而发生山体滑坡。英国记者海顿 Bill Hayton 评论认为，越中边境上面看来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几千架卡车停在边境那里，估计中共方面正在练习怎样阻止抗议。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由于中共的防疫措施和为期四个礼拜的越南新年假期，在越南凉山省和广宁省的边境关口滞留了6000多架卡车，大部分装载着越南的农产品。越南快报1月9日报道，中方的商业伙伴已经通知越南出口商，在新的决定做出之前不要通过海运发货。中方禁运给越南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这些出口产品是很多当地村庄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边境地区回来的卡车以超低价销售他们的产品。越南官方不断同中共交涉，希望农产品在受损被毁之前得以运输，但无济于事。现在数千架卡车仍然滞留在各个陆路港口。越南的反华情绪高涨，中共的行为受到强烈批评。中共驻河内大使馆的脸书充满了负面的评论。有越南学者表示，中共禁止进口不单止是为了阻止病毒，而是中共还有其他的战略动机。港媒日前披露，消失了两个多月的马云一身朴素装扮现身海南。星岛日报报道，马云1月10号腊八节出现在海南五指山山区唱好中心学校，这个是他2022年首次公开露面。听闻一年前的腊八节，马云通过视讯和100名乡村教师云见面，并在线上讲话，说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再见面。报道称，这一次马云穿着朴素在学校的一间课室里面对几位老师说，非常希望做一些事，虽然做的事不够多，能力也有限，但是想坚持下。现在做乡村教师不容易，但真的还是需要坚持。报道指出，马云每年都在腊八节公开现身，跟他看重的一个身份有关。马云在教师节出生，师范大学毕业，任职教师五年。在新浪微博上，马云的身份是乡村教师代言人，认证信息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马云在这两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变得非常低调，一度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他的行踪亦都是很久才曝光一次，他是否能够自由行动，外界亦都议论纷纷。时事评论员潘卓雄认为，马云不是100%自由，虽然他可以继续工作或者参加某些活动，但未必是自由身。当然亦都有网民认为，那些享受过习惯了特权的人怎会舍得离开特权呢？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回来的，马云只是其中之一。一艘疑似中国籍的汽船在泰国外海漂流，好似幽灵船。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海上钻井平台工作人员最先在1月6号看到这只船在泰国南方的暹罗湾漂流，距离泰国城市宋卡大约100海里，即是185公里。这条船80米长， 写有中文《金水源二》，据信是中国籍货船，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泰国海军巡逻舰登船发现，船上没有船员、货物、电源，亦都没有可以辨识的文件，而且这船就入紧水。当泰国海军试图在1月9号拖这只船走的时候，导致它在洛昆府的石春苑附近沉没，而且开始漏油。地方当局和海军已经展开行动，避免条船漏油污染环境，并且扩散到附近的度假岛聚。海军消息人士称，这条船应该不是遭到海盗袭击，而是因为个锚丢失和设备故障而被故意遗弃。先前没有这个地区出现海盗的报告，系统中亦都没有找到这条沉船的名称。泰国的相关部门将会对这条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国际奥委会最近被媒体披露，他们委托使用新疆棉的中国企业生产官方制服。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1月12号去信表示，北京冬奥人员可能因此着到涉及强迫劳动的服饰，并要求国际奥委会解释。北京冬奥会即将登场，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在于对中共当局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指控。近期又因为国际奥委会 IOC 委托制造制服的中国公司恒源祥、运动品牌安踏被爆出使用新疆棉，而引发各界的关注。担任美国国会 CECC 共同主席的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和众议员麦高文 Jim McGovern 在1月12号协同委员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 Thomas Bach，要求他出示恒源祥、安踏制造材料未涉及强迫劳动的证据。新疆棉几乎已经成为中共强迫劳动、种族压迫的代名词。这封信提到，安踏持续使用新疆棉，恒源祥过去曾经广告自己使用新疆棉，而且在新疆设厂。国际奥委会曾经声称恒源祥有提供产地证书，证明制服布料入面棉花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但就不愿意提供副本。信函要求 Thomas Bach 说明安踏有没有为自己的产品未涉及强迫劳动提出任何的保证。信函强调，由于安踏、恒源祥都持续使用新疆棉，令人担心国际奥委会人员或者参与2022年奥运的人士可能会着住遭到强迫劳动污染的服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4号亦都报道，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这个组织指控，他们曾经多次要求和国际奥委会就下个月北京冬奥官方服饰涉及强迫劳动进行对话，但国际奥委会不单止未认真以对，最后甚至还取消会面。人权观察组织的全球倡议主任 Minky Warden 就表示，国际奥委会过去曾经督促俄罗斯调查苏荃冬奥场馆工人遭欠薪，去年就关切东京奥运建筑工人过劳死，但对中共就是另一套。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